后院小天地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，我是丁月。
大家好，我是徐哥。
谢谢徐哥，也感谢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啊。在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会全程的开放热线啊，888-275-1628 888-275-1628。那大家有任何关于园艺相关的问题呢，都可以直接打上来，我们请园艺专家徐哥为您在线解答。在这里呢，丁月想特别提醒一下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希望之声呢，从10月份开始啊，是新增到每天有13个小时的这个时段啊，原来是6个小时，现在是翻倍了哈，从早到晚都有。所以像后院小天地这样的节目呢，我们会选一些精华的这个部分啊，放在其他时段进行重播。那有的时候如果听众朋友您听到的节目是重播的话啊，可能打热线进来，因为许哥不可能天天从早到晚在我们这儿是吧，那也没关系，您可以把您想要提的问题呢发短信给我们，也是同样的号码888-275-1628 888-275-1628啊，我们同样会请许哥啊找时间再回复您。好，那今天赶快进入正题啊。现在我们都知道秋天到了啊，非常美好的季节，然后很多树啊都变色了，很多华人朋友喜欢种一个会变色的树，就是枫树哈。但是许哥，我们发现进入秋天以后，尤其是天气再冷一些，这个枫树很快就掉了，这个叶子就掉了，怎么能让它这个漂亮的红色的枫叶再持久一些呢？
我不跟你讲，我跟听众讲。
那我现在是不是得把耳朵堵起来？
好，
好，请您讲吧，我现在回避了。
好，那个枫红啊，它为什么会红？我先把这个答案呢、先讲出来，然后呢我再讲它为什么，它真正的为什么，它是因为它的那个叶子里面它有一种叫做花色素苷，这种就是
这是什么，
就是一种它会让叶子变红的一种但是它要一定要有一个什么，它必须要在温度到秋天的时候啊，早晚的温差要很大，它就会从这个植物里面就会发生一种酵素啊之类的，叫做花色素苷，它就会发生这种，才会被激发出来，让叶子就变红了。
所以怪不得我们都看是天气转凉的时候，这个叶子开始变色是吧？所以跟温度有关。
跟温度有关，它最主要的啊。它是一个温度有关，白天跟晚上的温差一定要很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，太阳啊，在白天的时候啊，你必须要很强烈的照射，有很强烈的紫外线，满足这两个条件，它就会变红了，因为刺激它这个植物里面分泌出来的一种元素啊，叫做花色素苷。它有这个原，你也不一定要知道，你就反正就是一个，它会刺激到它这两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很早晚的温差要很大；第二个呢，就是白天的那个日光啊，要很强烈，有很强烈的紫外线，才会很快的就会促进它这个叶子变红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叶红呢，结果发现到啊，怎么叶子一下就枯掉了？
对呀、啊，很容易掉了。
对对，很容易掉，因为它当它有这两个元素的时候啊，你要让它的红叶保持的很久的话，你必须要让它潮湿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，现在因为这个大家都很向往这个日本嘛，那日本现在是也进入到秋天了，因为在日本呢有三大枫叶名胜呢、一个是那个日本京都的府岚山，另外一个呢是岩木县的日光大部，还有大分县的叶马西，这三个地方。他们
是
三个地方
的地方是吗？
是三大名胜，就是在日本的三大赏枫名胜。他为什么呢？他们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长在小山坡上。 它不是 长在平地上，小山坡上。为什么小山坡上呢？在山坡上，这就是最重要的。它能够保持它的叶子啊，长久红，红的时间会很长，那就是因为它的湿度。
哦，为什么山坡上比较湿吗？
啊，对对对对，山坡上比较湿。但是你在家里种在家里啊，是平地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家里种在平地的，说哎，刚刚看到没个三五天，它这红叶就变成枯了，变成那种深紫色，然后就变成枯黄的紫色，然后叶子就黄掉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要让它的叶子啊时间红色的时间保持的久一点呢，你给它浇水，还有呢。你就是说每一天啊，你就在它树上啊撒一点水，浇一点水，让它湿，因为它湿它的红色素啊就会保持的久。但是因为你认为哎呀冬天还浇什么水啊，就天气很冷凉了还浇什么，因为它要湿，你要让它红叶这个绽放的时间久的话，你就必须要让它潮湿。像我刚刚说的日本三大这赏枫的地点啊，它都是山坡上，因为山坡上啊它比较潮湿啊，它比较潮湿。可是你在这里住在自己的庭院里，你如果你的庭院到秋冬的时候，大家想说哎呀反正天气很冷凉了，这个不需要水了嘛，反正湿度很大，其实不够。你要让你家的红枫叶长的时间久的话，你呢你就浇个水，或者是三天两头就在它树啊就撒一点水，就浇用水龙头的水啊去喷它，好像洗一下澡，也不要时间太久，你就喷一下，它有这个湿度，它这是红叶啊就会保持的很久了。
那叶子和树干要喷吗？
你整颗嘛，你用水一喷上去的，从上面就灌下来了嘛。
哦，
啊，那灌下来的话，你现在对，好像是淋浴一样，就淋一下嘛。你大概淋个这样，我看了15秒你就淋完了嘛，一颗。
对，
对不对？你就
也用不了多少水。
哎，弄不了多少水了，因为它上面你淋的水哦，它就下来以后就被根所吸收了嘛。所以说，它那一块，它所拥有的那一个环境那一块，它有水就够了。其他旁边的有没有水，那是其他的植物的事，跟它没有关系。只要它本身湿度够，而且阳光够，它的那个枫叶啊，枫叶的这个颜色就会持久。这是通常这也是一个诀窍。所以说，我说我不要跟你讲，免得你学去了我就没什么话。
但是现在您不想讲也讲了，我就借着听众朋友们的光也学到了哈，谢谢。因为刚才许哥讲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就是我们家种了一个不是枫树，但是呢也会变色的树啊。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叫 Chinese pastiche， 中文可能是黄连木是吧？
对对对对对。
就是，哎，有时候在那个什么一些 plaza 啊行道树旁边就有种。
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一些啊，比如说你家有种那个蓝莓啊，蓝莓它也会变那个叶子，到秋天的时候也会变红了。
所以我想问许哥的是，像这样的树也是跟枫树同样原理吗？
对对对对对。
比如说我们多浇水也能保持吗？
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所以做浇水，你不是说去只浇它的根，你就等于在它的整个身上啊，给它喷一点水，大概就2-3秒，就是水一开你就喷一下，哦，那这就好了。这让它的叶子啊保持那个湿，啊，树干保持湿，它的那个叶子的红色啊，它就 keep 这个会比较久了。
就是给它洒洒水是吧？哎，
洒洒水啊，就是，
洒洒水。
哎，因为冬天很冷凉了嘛，可是冷凉并不是代表它是湿凉，不见得。它是冷凉，但是它干了，干冷嘛。但是你给它浇一点水的话，它那个红叫做花色树干呐，它这个，因为它出现了，可是因为它这个花色树干，你要它保持的久的话，你要让它湿。
好，
叶片啊，树干啊，就是喷一下就好了。就是说，你一个礼拜喷个2-3次，哎，你让它开的久嘛，哎，它就最起码这个开1个月以上。可是你如果不喷也可以啊，那你大概开个5天，它你整棵树就差不多一下就干掉了。
好， 谢谢许
试试
哥的
看
这
吧。
个提醒啊。
对对。
好，那咱们注意啊，就是不光是要浇水啊，如果你想让这个漂亮的红叶持久的话，那还要给它来个淋浴。
对对对对对对。
嗯，好，那听众朋友听了这个许哥分享，这是关于枫树啊，还有一些其他会变色的啊，这个树的保持它叶片的一个方法哈。您有什么想进一步询问的吗？或者您关于自家种植后院的这个花草树木哈，有想有什么问题想继续请教的，我们都欢迎您哈，可以拨打热线或者是发短信，同一个号码是888-275-1628 888-275-1628。好，我们马上回来解答各位的问题。
后院小天地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，我是丁月，
我是许科。
好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-275-1628 888-275-1628，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上来，也可以发短信啊。那在等待我们听众朋友把问题打过来或者是传过来的时候呢，丁月有一个消息想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，因为听我们很多这个后院节目的朋友家里可能都是有自己的房子哈，那么现在这个湾区的电费是越来越贵，有不少人想到说想要安装太阳能用来省电哈，但是太阳能它也有一定的成本是吧？那现在有一个好的消息呢，就是说在加州哈，如果您是这个 PG&E 的 CARE 和 FERA 的用户，因为本身就是符合中低收入条件的话，其实是最高可以拿到70%的这个补贴的。那么再加上联邦有个30%的这个补贴抵税，那相当于您可以100%不用花钱就可以安装一套太阳能的系统啊。但是要提醒您的是，这个联邦抵税30%的这个优惠呢，12月31号前就要到期了哈，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急着找这个太阳能安装公司啊，希望能够尽快完成来拿到这笔抵税的费用嘛。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，跟我们希望之声合作的有一个 Soliva 太阳能公司哈，他们已经在业界非常有口碑哈，这个成立十几年了。那他的这个中文客服啊，叫做 Toby 张啊，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们，415-577-8889，415-577-8889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，赶快接听各位听众朋友的电话。首先来接听一下张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已经在线了，请讲。
想问许哥，我把圣诞好去年的圣诞好花谢了以后留下来，然后每天都浇水啊。那它是长的绿叶子长得很漂亮，可是它就不变红，这是原因在哪里？
嗯，好的，
我先回答。
好，请说。
为什么会变红？为什么还是绿的？因为怎样？你看一看啊，看一看你现在你家里种的这个圣诞红，现在是圣诞绿，它到什么时候它会变红呢？就接近圣诞节的时候，它前一个月它就开始变红了。叶子会变红，为什么会变红？因为它圣诞红的叶子变红，因为它是变成什么？它的变态叶，因为它叶子原来是绿的，它变态了，到了适当的季节以后，节气的时候，它叶子就变态了。所以说，你看那个圣诞红的叶子跟花啊，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
嗯，是啊，
对不对？
分不太清哈。
对，不，本来就是。因为它的花就是它的叶子变的，
哦，
变态了。
所以它也是跟天气有关嘛，就是越冷越红。
当然。还有呢，你现在浇水，其实你看你在那个什么比如说 Home Depot 你买了一盆这个圣诞红，其实它是只插了三枝在里面，但是呢，它之所以会长得一大盆，只有一个诀窍。那个什么诀窍呢？剪枝。你就是三根它就可以，你如果剪得对，它就会长了一大盆。好，你就觉得哇，它里面或然后可能你在想哇，可能一颗长得一大盆，它不是最少要三枝，它那个盆也是蛮大的。你插三枝以后呢，你的剪枝对的话，它这个以后啊，它的成长啊，它的叶子的成长就很茂盛。那个时候你要多加一点什么2100，2100就促进它的根茎叶，会让它长得很茂盛。它越茂盛的时候，到了11月份的时候，它叶子开始变色了。因为它的温度节气到了，它的叶子开始变色。它变色的时候，它就变成红色。这是它的 叫做我们讲叫做变态叶。
好，谢谢许哥的解答。所以咱们这位张女士哈，不用着急，再等一等是吧？
对，你大概还要这，你这个时候是栽培他的时候，你让他栽，你就是差不多每隔20天呢，你给他一个汤匙的什么21000尿素，让他发很多的这种叶子，长得很旺盛。然后呢，如果长大的时候，比如说他长那根茎长得差不多有你一个巴掌长的时候，你就把他头剪掉。你一剪掉以后，他的侧枝啊就会从他的每一片叶子里面长出来侧枝。那这个侧枝再长出来的时候，差不多你一个巴掌长的时候，你再把这个侧枝再剪掉，头啊剪掉，就变成了它的侧枝就很多。它侧枝很多，它一方面你剪掉那个头了以后，它的侧枝就会长得多，侧枝长得多呢，然后它的叶子也会长得多。所以说虽然说你只有一根两根瘦瘦的，可是因为这种剪枝就造成它的不断的，你不断的剪它的头，它就不断的长侧枝出来，侧枝再剪头，它就再长侧枝，就在长，就变成一盆里面了，就是一大堆侧枝，一大堆侧枝就是一大堆的叶子。等到11月份的时候，它这些侧枝所长出来的叶子就变色了。
好，谢谢许哥的这个剪枝建议哈，让大家可能今年收到一盆圣诞红，明年就有10盆了哈。
对对对，
好
对，
那一说到这个对尿素的补充，我想起来上期没来得及解答的其中一个问题哈，尾号是4834的朋友发的，他说那我们的尿液啊，是不是也可以用来浇花或者是浇树呢？
对，这通常来讲啊，这是我给大家一个提醒啊，就是不管你是用21000或者你小孩或者怎么样方便你的话，你就直接就是在你家的果树啊就尿了。因为你知道
会不会浓度很高
啊？不会
不用
安了，安了，绝对安。而且你不管是用尿素啊，你21000都可以，但是呢因为尤其现在芭蜡正在生长要变大的时候，你就3不5时你给他16 16 16，差不多每3个礼拜你就给他如果说他开花结果的话，你就给他差不多两瓢的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汤匙啊，给他2瓢的这个21000。如果说你没有21000的话，可是这个时候你给他很多的话，他的叶子啊会长得欣欣向荣，而且他的果实会很快就大。
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我也有一个芭蜡，可是它现在已经有点变黄了，我再给来得及吗？
来得及，来得及。还有一点呢，你不要给它太干了，因为什么？任何果树当它在结果的时候，你给它带干的话，它那个芭蜡就变成石头芭蜡。什么叫石头芭蜡？它不会大了，就长的那个形状在那里，它就变长到呆掉了，它就不会大了。
所以要多给水是吧？
你也不要说天天给水，但是呢你一个礼拜你最少要给他一次水。那一次水多少呢？你最少要给他一桶的牛奶桶，一加仑就够了。
好的，
你不需要天天，但是你如果时常有事没事叫你的小鬼头啊就去那里尿尿就好了。他想尿尿就叫他到芭蜡树下尿就对了。不管说一天尿2次3次都可以了。他不会烧死，他如果烧死一颗我赔你5颗。
好，谢谢许哥。好，那这个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信平台听众朋友的留言。刚刚5815啊尾号的朋友说他住在 Milpitas 啊，想问许哥的是柿子树在11月中旬后可以摘果，请问采收之前多久要停止施磷肥和钾肥啊？多久呢？
现在就不要施了。
现在就不需要了。
现在就不要施了，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变色了。现在开始。
然后这位朋友还想问说，那浇水呢？浇水什么多久之前开始停止，或者是就是减少这个水量来保持柿子的甜度呢？
通常来讲啊，现在因为怎样，它现在变红变色的时候啊，变色的时候它需要水，但是不要很多水，你一个礼拜浇它一次水。大概你浇它。看你的树大小，你一个礼拜浇它3桶牛奶桶的水，就3加仑就够了。
好的，
你不要天天浇，可是你就一个礼拜浇它3桶，因为什么？最主要，你如果不浇的话，会有2个情形在。 第一个呢，它可能会因为没有浇水，它一直在长，往成熟的方向长。可是因为往成熟方向长，它要成熟啊，它的氨基酸要变糖了，可是它需要水啊，它没有水的话，容易第一个容易落果，第二个呢，等到哪一天它成熟采收的时候，你吃起来就干干的，
嗯，
它的果肉干干的。
好，谢谢许哥的提醒哈。那这位朋友继续问说，他想要栽种龙眼和荔枝，所以想问问，在这个米尤皮纳斯地区适合吗？可以成活吗？
可以成活，但是问题是，他家的院子，因为什么？荔枝是不必的啦，龙眼还有可能，但是龙眼你必须要种在这个叫什么？这日照长度要超过8个小时。
哦，
你如果说日照长度。对，你如果从早看到太阳一直到下午那个太阳下山之前，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照太阳，而且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也是一个听众呢，他就住在那个小台北那个地方啊，那个他在那他种了一棵桂圆，哎呦，我看到在北加州长得最好的桂圆。
真的、
对。
那这位朋友就问说，能用吃完的籽来种吗？还是要买苗来种？
哎，吃完的籽就可以种了。
哦、
但是你、但是它的时间会很长了。但是这个苗呢、目前来讲我知道的只有在洛杉矶可以买得到苗，在这个地方很难买得到苗。
北加没有是吧？
哎，很少，几乎因为什么但是你要知道种桂圆可以，因为在那个 Fremont 那个地方啊，他为什么那一家那个听众家的桂圆长那么好，他的日照长那个时间很长，最少最少8个小时10个小时，他从早上6点钟、太阳开始起来，然后就一直到西晒的时候几乎通通在阳光下，所以说他长得非常好。
嗯，还有个补充问题啊，也是这位朋友问的，他说他看 YouTube 影片里面有用打顶来控制在6尺的高度哈、所以问许哥是不是建议这么做，然后盆子如果要种盆子的话应该用多少 gallon 的呢？
不，最好是种在地上，因为像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让它长高、打顶啊、打顶说实在对我们经营农场的人，果树农场的人来讲的话，我们每一年都要打顶。
哦，
因为什么，我们让它第一个你看嘛，你在五号公路上看那些橘子树啊什么，为什么他们都一般高？因为每一年都要打顶、因为我们那个农机具的车子一开过去就像理头发一样，每一颗就是一定的高度，这样就开过去它就理掉了，它就、所以说你看到那些柑橘啊什么果树啊，都是为什么每一颗果树都一样高，因为我们每一年都要打顶。
嗯，好，谢谢许哥的建议。所以这个龙眼也可以打顶是吗？
对对，但是你因为它长啊，也不会长得非常非常高，你知道吗？龙眼它自己本身呢、也不是长得有多高了，因为跟台湾的情形不一样。台湾的它长的话，可能会超过你在这里种的 double， 可是在这里种差不多10尺高了。
嗯，好，
十尺高等于两个一个半的。一个半的那个三甲板的长度，
也还好哈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短点就打顶，不然的话你就让它长长，也长不了多高，是吧？
对对，长不了多高，而且它长得旺的话，它的结果多嘛。
谢谢许哥的回答啊、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，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，我们马上回来接您的电话或者看短信的留言。
后院小天地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，我是丁月，
我是许哥。
我们的热线和短信号码888-275-1628，888-275-1628。大家有任何园艺相关的问题呢，都可以打上来哈。当然，如果您是在这个晚上周三晚这个5点钟时段以外听到重播啊精彩回放的朋友呢，您同样也可以发短信哈。可能直播的电话就接不了了，但是我们也会认真的去查看您留下来的问题哈，然后一一解答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短信平台上留言的问题哈。上一期有个朋友问说，许哥他看到星巴克有在发咖啡渣啊，想问问许哥这有什么用呢？
发咖啡渣或者你自己家里的咖啡渣，你可以把那咖啡渣啊 放在你那个什么你种的花盆里，或者是把它倒在，如果多的话就把它倒在那个你家种的果树，或者是种在地上的花卉，就当肥料这样覆盖在上面。它有这个好处是怎样，它那咖啡渣你倒上去了以后啊，比较不太容易生草长草，就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要蹲在那里拔草了。它可以，可以，对，所以说，
那我们家有的是咖啡渣，都铺一层，就有点像这个，就有点像以前您建议说铺那个黑塑料布一样的效果。
对对对，你就铺没有关系，那个，你摆久了以后，它就变肥料了嘛，因为它是咖啡嘛，它是植物嘛。
它会自然的发酵，
对对对对对
，compost 是吧？
对对对对对。
哎，说到这，上期不是有个朋友问，就是说他堆肥的这个事情嘛，哈。然后我记得许哥您讲的是，就是也不用特别制作，就是撒在这个树的树根周围，是吧？
好，我现在讲这个堆肥吧。
对，这位朋友就是想问一下，说如果要制作堆肥的话，该怎么弄呢？也想听听看您的建议。
制作堆肥那是30年前的事了，但是现在呢，现在你可以不需要制作堆肥了。因为什么制作堆肥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形是这样，第一个呢，它是放在一个塑胶桶里面，上面有盖子，然后下面可能开一个口，然后呢你就把你的厨余啊什么东西啊夯不啷当全部丢在里面，然后呢隔了一阵子以后呢它就发酵了以后，你就下面有一个盖子你把它捞出来，但是我觉得那都是过去的，不要去搞这个，会有我讲它的缺点，我不讲它的优点。优点你们都知道吗？就是肥料嘛。那个缺点在哪里呢？第一个呢，因为它盖的，你每一天都是倒厨余，倒厨余会发酵，发酵以后有两个情形。第一个会有那个味道，那发酵的味道，你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它发酵的味道不是单纯的像咖啡味啊什么味，它就混在一起的。第二个呢，它会长虫，那个长蛆，那长蛆了以后呢，它就会变一些什么果蝇啊，或者一些苍蝇之类的啊，那就是一个味道，还有一些蚊子，还有苍蝇，它都会从那个地方发出来。所以说你的院子啊，你不时的就会看到，哎呦很多蚊子啊，哎呦很多那昆虫啊，奇奇怪怪的，可能你看过的或没看过的昆虫很多，还有一个你的那个院子里。磨到了那个角落的时候就会有一股味道，腐朽的味道，那就搞得感觉到一个很爽快的一个院子，搞得有那种让自己不快乐的这种情形的话，你就不要去制作了。像我就拿我家好了，我就拿我家来讲了，我家是我吃的厨余啊，或者吃剩下的馒头啊饭啊什么，就是不要骨头，也不要鱼骨头，也不要猪骨头，不容易腐蚀的，我就把它往上面倒。倒了以后，
那用不用埋一下？
我也没有埋，我通通没有埋。
哦，真的？
我通通没有埋，就是我倒了，好像我就每一颗都倒嘛。就是说就是把一颗，然后下面因为用砖把它围起来了嘛，你就往里面倒。倒了，你觉得不好看呢？你不好看可以，你就上面撒一点土嘛。撒一点你买来的土撒在上面就 cover 一下，哎呀假装看不到就好了，但是它很快的腐蚀啊。像我们家掉下来那个，像我们家前阵子啊掉的是1000多个苹果啊，掉在地上啊，捡都来不及捡了，我通通把它捡起来就放在每一棵的树下当肥料，就自然就是腐烂
自然腐化。
对对对对，就
但是这个过程会不会也招来一些小动物啊蚊虫什么的呢？
但是时间很短，但是如果你用厨余，你用一个塑胶桶围起来，你去放的话，那就会很久。那个味道啊，那个虫子啊，那个蚊子啊，哎呀！
明白了，就是反正都是要臭，要不然就臭短一点的时间。
对对对对，而且我像我倒在那院子里哦，你根本就闻不到味道，因为根本就闻不到。但是你用一个桶厨余的桶啊装的话，它就会有味道
了。了解，好，明白了，谢谢许哥的解答哈。那么还有听众朋友啊，上期的提问很抱歉啊，上期节目时间有限没来得及解答的，是说他种了一个富士的苹果树哈，富吉的苹果树，这是第二年种了，现在但是结的果呢现在非常小也青啊，颜色发青，所以他想问许哥的是，这是因为果树小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？怎么改善呢许哥？
好，两种情形。 第一个呢，当然是果树的年龄不够大，而且因为你是刚刚买来才种第二年嘛，因为通常在苗圃买的那个苗啊，通常来讲，一般来讲都是它栽培了一年，它都用大部分的这果苗都是嫁接的，嫁接它容易开花结果，所以说它嫁接了一年以后长健壮没死了，然后它培养得很好，因为多半都是它养那个苗是养在温室里面，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它就把它放在外面让太阳晒，然后它一定要培养一年，通常都是一年的苗，但是它会开花结果，它是为什么会开花结果，可是你用种子的话它会变种，第二个呢它不会那么快开花结果，但是嫁接就很容易开花结果。好，开花结果了以后呢，它第一年它就是它结果的时候它就拿出来卖，你一看到有结果你就会买了，但是呢买回去以后第二年呢你要好好的照顾它，通常它的果树通常都在12月份到1月底这中间它会卖这些果苗，各式各样的果苗，因为这个时候是种植期，你一看到喜欢的就买回去，买回去以后就马上种，如果你家有院子的话就种在院子，种在地上，不要种在花盆里，因为果树、啊、你种在花盆里它再怎么长也不会长得很好，你要它大结果多那可能性是不太可能、啊、就算你种在很大的花盆里，你种的、啊、比如说金桔还可以啦，金桔但是你盆子也要大它才会开花多啊、嗯、才结果多啊，但是呢你不能去什么长时间的一个月的旅行出去了以后，你回来你这一棵在盆子里的这个果树就可能会死了，因为它干死了嘛、
哦
啊、然后呢如果说你要种在院子里的话，你要靠篱笆，记得不要再贴着篱笆，你最少要距离篱笆的那个距离最少要3尺，不要贴着它，贴着它、哦、而且你那个东西长到隔壁，如果隔壁不喜欢你家的果树、哎、你家的果树那果子会长到隔壁去，如果掉了它满地都是，我问你 它很恼火的，所以说就会跟这个邻居可能会有一些摩擦的，尽量啊，你要有3尺。第二个呢，你太靠近篱笆的话，它会把篱笆给捅破或者捅倒、哦，所以说你要注意了。
哦，所以这个种苹果树哈，也是要
注意，不管苹果是任何果树都一样，
任何树都、
哎、任何树都不要太靠近这篱笆，因为什么？也不要你无心的，因为你无心之过惹来人家的这种抗议的话，那就不好了。
嗯，没错，而且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啊，哈，
是是是，
别因为这个破坏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哈。
对对对，
怎么样？就是说到这个苹果，因为很多朋友也会种，而且现在是苹果的收获季，对不对？
对，现在要看什么苹果。哦、其实富士苹果在上个月啊，上个月大概就已经开始收的差不多了，已经收完了。
哦、
那现在呢、哎？因为它的品种的关系啊，它就稍微晚一点，但是这个月它一定要收。但是有一种苹果叫做 Granny Smith， 叫青苹果。那个青苹果，如果说现在也可以收，你要吃酸的，现在也可以收。但是它真正好吃的时候是11月份。
哦，
11月中的时候你再采，它
就很好吃。我大概是上个月，对，可能两三周以前吧，去这个。去摘那种摘苹果哈，带小孩子去，然后当时他就说那个就是叫什么 Honey Crisp 熟了，但是Fuji呢他说要再等一等，
是 是
所以我还在想现在是不是已经到时候了哈，如果好了的话我们可以再去摘，
对对，大概
因为我们家没有，
大概在这个月下旬，
哦，下旬，
或者你要去之前呢，看他们有没有开放，你打个电话去给他们。
了解，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去的特别晚，然后都没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我，然后他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关，这个没有苹果了。”然后后来人家那个农场的人推荐我说：“你再开车出去转几个弯去摘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栗子啊。其实它不是摘，它就好像掉在地
上，掉在地上啊，
刺刺的，然后哎，要用脚去踩开，然后把那个栗子挖出来。
对对对，但是这个也不太行了，因为他没有开，那是别人的。”
哦，
别人农场的，这意味着虽然说他说可以，因为我们都是经营农场的嘛，可能大家都熟了嘛，但是你们这个外来人呢、哦、有很多，我看到很多很多 十之八九都是老中干的事啊，就把车停在旁边就进去踩人家的石榴啊，踩人家的植物。
哦，那不行，我们得是要去经过人家主人的允许的。
没，因为你很难得找到主人。
没有，他有了。我说的那个采栗子的人家是、也是栗子农场。
是。
哎，就是因为苹果没办法摘了嘛，然后人家就是做个顺水人情，说那你去摘旁边的栗子农场吧。
是。
所以就是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北加州哈、湾区什么的，我们这个选择真的很多哈、
对。
不一定可能大家家里每一样都种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能很轻易的去获得哈。
对。
但是同样，我觉得也很幸运啊，有许哥在这儿。那如果大家想尝试什么的话，都不会说两眼一摸黑啊，许哥都在这儿啊，每一天啊，不是每一天，每周三啊下午5点钟的时候呢，都会来陪伴我们，为您解答问题。同时，我们也会这个定期的把许哥的精彩节目进行一个回放啊，也能帮助其他不同时段的听众朋友啊。所以再次提醒一下，我们希望之声啊，已经把现有的原来6个小时的时段呢，扩充到了每天13个小时，从早上5点开始哈、从早到晚就一直陪着大家
了
哈、好，谢谢许哥了啊！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到这了，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啊！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，
平安，健康。